大家早，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能够在周二早晨来到你的圣殿，一起来朝见你的面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因为你呼召我们都成为君尊的祭司。主，我们是犹大支派的，主，最会赞美的就是犹大。帮助我们都起来赞美你，清晨起来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因为你是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我们被你爱所充满，我们生命就活过来了。我们也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心更加的柔软，变成好土般的心田，以致你的话语像种子落在好土，就会结出30、60、100倍的果效。主，你拔出我们心中不讨神喜悦的这些败子，求主耶稣完全拔出那些灰色的、那些负面的、那些属世的、那些情欲的，都求主连根拔出，好让我们心里面都充满柔和谦卑，像耶稣的心为心，像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欢迎圣灵来带领我们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听的讲的都同盟一处。我们依靠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顺从你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诗篇119篇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15段跟16段的地方，每一段呢都8个经文。好，我们要从113到120呢是这一段在我们当中的15段，我们一起来读113篇113节到120节。预备，请。
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作恶的人啊，你们离开我吧，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求你扶持我，我便得救，时常看重你的律例。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轻弃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凡地上的恶人，你除掉他，好像除掉穗子。因此我爱你的法度，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，我也怕你的伴侣。
好，你看到113节到120节有讲到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。那你看到看重神的话语的人，神就看重你，你看重神的话，神就看重你。这是整个在113节到120节的焦点。我们要学习看重上帝的话，神就会看重各位。但是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一段里面呢，有4种人是不看重上帝的话，4种人不看重上帝的话，那结果呢就是非常的凄惨。那另外呢，就是作者他看重神的话，结果呢就蒙福，而且呢能够得救得胜在当中的。愿神祝福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看重神的话，有了神的话又去遵守的，这人真是爱耶稣的，这人是真是爱神的。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对神话的态度看不看重，就是你有没有常常去默想神的话，实践神的话，多少时间是花在读神的话呢？就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了，看不看重就知道了。有时候我们常常把很多的事情都摆在前面，有空才来读圣经，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诡计，你不可能有空的，你要拨空来读神的话，拨空你就有空，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极大的威力。好，你看到来这边第一段讲到113节，他讲到一种人叫做心怀恶意的人。跟我讲，来，心怀恶意。什么叫心怀恶意？就是两种心思啦，两种什么观念，或者两种的想法，常常这样子又是那样子的。这种想法我把它称为叫以色列百姓呢。以色列百姓虽然已经经过红海的极大的神迹，经过了十灾在埃及的神迹，经过了上帝在带他们走出埃及，成为神自由国度的百姓，但是他们身体虽然离开了埃及，心里面呢没有离开埃及，稍微压力遇到没有水喝呢，又想啊，把好宽宽会登埃及啊，常有这种特质在当中。我们信主之后，最重要的要开始走向一条路，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道路。不要老是想旧的方式、老我的方式、传统的方式，或是过去旧有的观念。虽然你已经受洗了，可是你的心思没有一层没有改变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想来想去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这种叫做心怀恶意的人。那雅各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，或者叫道上，都没有什么定见， 天早上这样子，中又变了，那下午晚上又变来变去了，啊，随风转舵的这种没有更新而变化的人。那心怀二意的特质是什么呢？他是凭眼见，他凭感觉，凭眼见凭感觉是心怀二意的特质。他是随着感觉 feeling 在过生活的，他什么事都凭眼见，有没有确据啊？有没有看到什么事情啊？随时都是用这个在过生活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真正使神啊，这个被神更新变化的，他们叫做走信心的道路。他们做什么事情呢？是凭信心，不是凭感觉。凭什么呢？凭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到一路上读119篇，一直在教导大家心意更新和变化，就把上帝的话变成你的思想意念。把上帝的话的国度变成你的价值观。所以119篇落落等啊，170多节嘛，176节就告诉大家要把上帝的话当成你的思想意念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因为你进到属天的国度了。所以有人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你的生命为什么要改变？是你的脑袋没有改变，你的思想没有改变。你的命运为什么还是这么糟糕？因为你的心思意念都还在心怀恶意当中。哇，顺佛意我就这么做，顺不顺佛意我就不要了。我们常常是摇摇摆摆的，也不少基督徒还 到现在还在旷野绕哦，已经绕10年了还在绕，有些人绕20年了，有些人甚至绕到50年了还是老样子，因为他从来不会改变呢，他不想改变，他的心思意念是心怀恶意的情况。愿神祝福大家来到新丰富教会，第一个关键就是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嘛，何喜悦的旨意嘛。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每一天早祷就在更新我的什么心思，我的意念，那个软体要改变，那个 mind 要改变，彻底改变过之后，你的生命就开始走向昌盛的生命，蒙福的生命，得胜的生命，所以神很看重的地方。那谁要来更新？就是我们，我们乐意更新和变化。所以这边第一句话说心怀恶意人，我讲说就是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虽然身体离开埃及，心没有离开，稍微压力就回去了，稍微压力哇就想回家了，然后呢愿神愿领袖，然后愿环境，这些呢就是心怀恶意的特质。好，作者说心怀恶意人是为我什么所恨的，我讨厌这种人呢、啊，他不想跟众人 打交道啊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。你看那12个探子呢，10个回来都报什么恶信息，就2个报告什么好消息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比例来讲呢，12分之2的人有没有是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？6个里面才一个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是那6个其中的一个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。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，看到的不是只是外面的环境，是看到上帝 早就对我们说什么话。所以你看到作者说这种心怀恶意的人、啊、就像那10个报恶信的，是我所恨的，但我你的律法是我什么爱的，那个就是你的话是我所爱的、啊、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，他们有不同的心智，他们专一什么跟随神。为什么专一？因为神讲的 promise，他的应许一定会落实的，一定会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，他讲的话哇一定会实现的。所以他们是专一跟随神的，难怪他们就进到应许之地了。愿神祝福各位，是要进到神的应许，红包应许又来到了，在2周之后又要抽了、啊、每次在抽的时候你很开心，到了年底你还开心吗？有没有实现呢？有没有看见神的应许落实在你的身上呢？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的思想意念有没有抓住上帝的话。年底应该是你要做见证的时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上帝的话安定在天。你看到作者他很清楚说，但你律法是我所爱的，我的信仰的根基是因为上帝的话，我信仰的根基不是眼见，不是感觉，我的信心不是感觉，不是眼见，我是凭信心，凭什么？凭上帝的应许，这是真实的信心。好，接下来114节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什么话语。把它画起来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。当作者说我喜欢你的律法， 我喜欢你的话语，你的话就成为我的藏身之处。啊，用叫 refuge 是什么呢？我的避难所。我们在世上，耶稣说会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什么？这个世界，胜过苦难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都遇到一些忽然间来的惊恐或是意外，但是你能够安稳度过，虽然经过死因又有苦，也不怕遭害，是因为你有神的话。你想到神的话，我就感谢主，我赞美主，凡事谢恩，你就平安度过了。因为你上帝早就跟你讲话了，神的话成为各位的藏身之处，叫做避难所。另外解释说，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，就是我们的安全感。我们都需要安全感，但是你的安全感从哪边来呢？是从环境吗？从数字吗？赚多少钱吗？会有怎么样的成就吗？你的安全感到底立在哪个地方？作者说，上帝的话是我藏身之处，上帝的话就是我的唯一的安全感。愿神祝福各位，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十字架的根基，来自于耶稣基督讲过的话，他完成了什么事，他说 finish， 那个就是我们安全感的，不会动摇的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根基，成为我们藏身之处。他说又是我的什么盾牌 shield，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的保护。虽然在世上有些攻击啦，恶者会攻击各位，做幸福教主会不会攻击？会啦，但是不要害怕，因为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，他就要吓吓你，看你到底敢不敢继续往前救人呢？稍微起了风浪啊，不然我们船就开回去了吧，回到母主去了。No， 你要坚持到底，到最后你看到风浪你不怕，百浪滔滔我不怕，因为耶稣跟我们同在，你就能够看见，能够平安渡到什么对岸去。因为主说可以渡到对岸，就是可以渡到对岸，因为他已经先跟你讲了。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信心都是看到风暴了。所以耶稣在风暴之后起来斥责风跟浪，然后转过来问了门徒，讲了一句话：门徒们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呀？你的信心在哪里？耶稣没有责备门徒，而是告诉说 where， 在哪里。他们说，他耶稣没有说 why， 为什么你没有信心呢？耶稣没有骂人，耶稣是问说你的信心在什么 where， 在哪里。他们忘记耶稣还没开船之前就告诉说我们可以平安渡到什么对岸，他讲的话，你可以平安跟我渡到什么对岸。所以会是你的话，你的会，你的信心是放在哪个地方啊？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根基，阿们。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可以平安渡到人生的对岸的地方去，都是在神的话。愿神帮助我们效法作者一样，他说你的话就是我的盾牌，你的话语就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安全感。耶稣讲的话不要当神话，遇到风浪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信心，看到你有没有抓住神的话了。有没有看过 高空弹跳啊？哇，你看到在悬崖啊，或者在那个高的那个桥上，有没有？哇，你看到很多人很想玩啊，可是要玩的人也很记得一件事，一定要绑什么，绑那个绳子啊，那个绳子是他的安全啊，他唯一的救赎就是那条绳子啊。虽然远远看得到，看得不到那个绳子啊，可是他知道他是安全的。当他一跳下去之后，快要到地上的时候，那个绳子就会拉上去啊，他就平安的，哦，可能弹回去了，慢慢再降落。我们人生也是如此，信心的绳子你看不到的，但是会让你安全的度过。神的话，愿神帮助我们好好抓住上帝的话。你人生绝对不一样，你会平安的度过，因为你生命有神的话，抓住上帝的应许。好，这个作者呢，越讲呢越觉得哇，上帝的重要性，他的话语何等的重要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心怀恶意的人呢，他们就没有藏身之处；心怀恶意的人呢，就没有盾牌啊。但是我不是，我是一心一意的人，我常常抓住上帝的话，我以神的话为重要。所以他说114节，我甚仰望你的什么话语。他的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I put my hope in your word， 我把我的希望放在你的什么话语当中，像高空弹跳一样，我把我的希望，我的救赎就在你的一线的那句话语当中。只要一句话，仆人便必什么医治了，就完全得救了。只要一句话，仆人就好了， 很简单，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学会每一天仰望他的话，抓住他的话，你人生就能够平安度过。好，接下来讲到第二种人，在115节，来，作恶的人啊，第二种人出现叫作恶的人。好，作恶人英文叫做 evil doer、哦、这个、啊、这个 evil、啊、这个 doer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做坏事的人、啊、他专门在做邪恶的事，做坏事的人，你看到吗？作者说你们要离开我吧，代表说我不要跟你们打交道，这种邪恶的人，作恶的人、啊、我跟你们一点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你们是敌对神的，你们离开我，我不要把你们当成朋友。好，让我遵循我神的什么命令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也很重要，在教导各位，我们的交友非常重要。圣经也非常清楚，我们要什么物以类聚啊，好吗？各从其类啊。信心人，你要跟他常常在一起，你就会有信心了。你要喜乐吗？常常跟喜乐人在一起了。你要成为积极的人吗？跟积极的人做朋友啊，很重要。你只要跟什么在一起，你就要变什么样的人。圣经教导提摩太说，你要跟那些什么，那些公义的人呢、啊，啊，信德的人呢、啊，要那个讲啊，这些行出神爱的人在一起做朋友吗？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。保罗劝诫啊，这个儿子提摩太也是做这个事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孟母三迁呢，为什么一直迁呢？盼望什么？遇到好的朋友环境嘛。一样的，基督徒朋友们，你要选择对的朋友。如果你 老是喜欢那个酸民在一起，你到最后你会酸溜溜的啦。你老是喜欢那个、啊、跟那些抱怨的舔上的在一起，到最后你也是舔上的一个啊。愿神帮助我们，选朋友很重要。作者说，这种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吧，我不要跟你们打交道啊，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啊，我要遵循上帝的话。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要遵循上帝的话，那个会扯我的后腿啊，我需要跟你们分开。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。好，如果你信主之后，你就祷告，就是帮助我，让我离开那些哇过去那些坏朋友，上帝会一个一个带走的，很奇妙。那些呢过去扯你的，现在变成都离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给你的是跟你一起能够走向圣洁道路的。他说好让我遵循神的什么命令、哦、如果 不跟他们分别为圣，你很难遵循上帝的命令、啊、但是我做决定了，你们离开我吧，好让我遵循神的命令。好，接下来、哦、他有两个祷告，他说做人离开我吧，接下来祷告什么呢？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。你要第117节又讲一次，求你什么扶持我。上帝怎么扶持作者呢？神的话，上帝的话可以扶持的大能。弟兄姐妹，愿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遇到软弱，遇到受伤，遇到孤单，遇到无助的时候，我们找人可不可以？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千万记得次序来讲，先找神吧。因为人、哦、很有限、啊、人不一定常常都在、啊、你打电话常常会什么也没有接听嘛，对不对？或什么已读不回嘛，哇，你常常觉得说哇，人怎么那么、这么有限呢？本来就有限呢、啊、不管他是你的组长，是你的辅导，甚至你的父母亲，甚至你的配偶，都不可能24小时随口随到了。六姐妹，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依靠在于神的话。所以你看作者求你照你的话什么扶持我，照你的话来扶持我，来安慰我，来给我打气，周在神的话。愿神帮助我们喜欢读神的话，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开始会成为我们的最大的帮助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好，他的祷告116节说，神啊，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什么存活，使我存活，代表说他命在旦夕，可能快死了，会被逼迫，但是呢，你的话使我存活。原来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活过来，上帝的话让我们 重新站立起来，东山再起，关键在神话。只要你一句话，仆人就必好了，只要信不要怕，六个字而已，你看到吗？埃鲁的女儿就从死里复活了，只要一句话，上帝的话 powerful 很有能力， 但是人的话很有限呢、讲了半天呢、还是这样子嘛，讲了半天呢、还是这样子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常常喜欢照神的话来导读，照神的话让我们活起来，就是因为你热心于神的话。好，接下来他说神的话能够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什么失望跟害羞。好，画起来，失望跟害羞。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很多让我们失望的事，不管是国家，不管是政治，不管大环境，不管是财务，或者是婚姻，或者人际关系，或者你看好的人好朋友，都可能会让我们什么失望。好，再来，自己会不会对自己失望啊？也会。你怎么办呢？你遇到失望的事情，哇，做不来了，还有老犯毛病啦、怎么办呢？很气自己啊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使我能够被扶持的就是上帝的话。你要安慰你自己吗？你要为自己鼓舞吗？请大家记得，神的话会让我们不致什么失望跟羞愧，因为我们不断仰望神的话，这些羞愧感、失望感、失落感就离开各位。这要祷告哦，因为它是用祷告出来的，有神的话去祷告绝对没有错。好，第二个祷告在117节，求你扶持我，我便什么得救。刚刚讲的使我什么存活，现在呢，你的话扶持我的时候，我便得救。好，我会得救，我会存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到他时常看重你的律例，把时常圈起来。原来这个作者哈、平日的时候就是看重神话，像各位一样，平日就在导读，平日就在 QT， 平日都在早祷，大家都很努力跟随教会的方向，不断在读经祷告。平日的就看重上帝的话，神会看重你的生命。再讲一遍，平日你看重神的律例、典章、神的话，神会看重你的命呢、因为平日看重上帝的话，上帝呢就会看重各位，他会让你存活，让你得救。无论在什么情况，上帝的话真是我们的救恩呢、是我们的救赎的地方。好，这就讲到第二种人，叫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，我不是作恶的，我是跟随上帝的话，完全不一样。作恶人呢就没有依靠，作恶人呢会失望，作恶人呢会害羞，作恶人呢会死亡。但是我依靠你的话，就完全颠倒过来，是另外一种祝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三种人，在118节，他说凡偏离你什么律例的人，凡偏离你什么律例，请问他有没有律法？他有没有实践？他有没有律法书？有啊，只是有，但是什么偏离嘛，已经是有了，但是什么没有遵守嘛。就像这些以色列百姓，有没有实践啊？有没有律例啊？有没有石板啊？都有啊，问题是什么？有了又不遵守嘛。也不少基督徒很有圣经哦，他不仅一版哦，他好多版本哦，他的书桌上有很多什么圣经哦，但是呢他听了10年呢，很少看到他蒙福的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偏离神的话，他有了神的话，但是却不什么遵守嘛。这边讲说，讲到的是凡你偏离律例的人的意思。愿神帮助嘛，有了神的话又要什么遵守，不要偏离，不然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拥有所有的上帝第一手的诫命跟律法，但是却不偏离啊，却偏离了上帝的话。好，偏离人呢，你看到吗？作者说，你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什么轻弃他们。上帝会轻弃他们是什么意思？英文直接 reject 这个字出现，就是拒绝他们，或者呢就是弃绝他们了。你明明知道我的话，我也给你什么十诫了，我也给你律法书了，哇，摩西写了律法书5卷书都在以色列百姓的手中呢。那你明明知道，你们每一次都在读啊，可你们却是不遵守嘛。到最后呢，上帝说我弃绝这些人，你们不遵守，我就把福音传到外邦人，就在各位的身上了。我们本来就是野橄榄嘛，而接到橄榄树里面呢，我们本来就跟主耶稣没有关系的嘛，我们跟亚伯拉没有关系的，可我们现在已经蒙大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。各位遵守上帝的话，你就在诸约里面的蒙大福的一位，因为上帝的话已经进到我们生命当中。阿们。 所以看到这个祝福就是这么大在我们当中的。所以这作者说，凡偏离你律法的人，你都会轻弃他们，就是拒绝。上帝不是要我们得到神的话，要去遵守神的话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什么？虚空。所以不要以为啊，我们信主就好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然里面有好多好多世界的想法观念跟诡诈，但是这些诡诈上帝说都会变成什么？虚空。虚空意思就无法得成，是枉然的，不会实现的，因为你的心思意念都跟世界没 没有什么两样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第四种人，凡地上的什么恶人，weak 这个出现，凡地上的恶人。好，地上的恶人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们呢就在神眼中呢就是罪人的意思啊，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拒绝上帝的人，在神眼中都是罪人，或者在属灵方面他的灵是死的情况，他被罪恶所捆绑住，他灵跟神是不会办法交通的，没有重生得救，这叫凡地上的恶人。好，在神眼中说什么呢？你除掉他好像除掉什么渣滓，把他渣滓圈起来，在神的眼中呢，他们就像渣滓一样。哦，原来神看见我们啊，神让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会有渣滓出现，就是金子在熬炼的时候，银子熬炼的时候，那温度很高，渣滓就浮出来了嘛。就渣滓呢是没有用的，需要把它过滤丢掉，那留下来就是什么纯金纯银嘛。所以这边讲到，原来呢在地上的恶人，在神的眼中都是渣滓一样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在高温底下呢慢慢就浮现来，到最后呢就被神所除去了。好，那但是里面的金子呢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呢是我所爱的。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这个作者讲的，因此我爱你的什么法度，因此我爱你的法度。原来我在神的眼中，我就是纯金啊，我就是纯银啊，因为你有神的话，并且遵行上帝的话，这人真是爱神的人。在神的眼中呢，各位就像纯金一样，是宝贝的，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在神眼中就是圣民，是圣徒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这个作者说，因此我爱你的法度，我不会被神什么除去，好像渣滓被除去一样，我会被神保留，保留再保留，因为我是珍贵的，因为我看重你的话。好，接下来第120节，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，我也怕你的什么叛逆。好，把它惧怕画下来，我怕什么？我怕你。作者说我怕你，弟兄姐妹，英文直接讲说 I fear you， 我什么敬畏你，翻得更好一点。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什么呢？敬畏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是代表他自己啊。弟兄姐妹，你拿着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人的话，是神的话，我们对神的话要认真看待，好像作者一样，读了再读，默想再默想，到最后呢他知道原来神的话是他从他口中讲出来的话。我们的神是创造万物的作者，他也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主宰，所以你看得到的物质都是他所造的，大到一个就是宇宙，小到你看不到的这些好像灰尘一样，看不到的好像这个很多的细微的这个灰尘一样。但是你记得，无论看得到看不到的，很多都是上帝所造的，我们必须要敬畏神，特别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敬畏他。好，第一个，我因为认识你我就惧怕你，我们要敬畏神，要惧怕神。好，他惧怕呢形容到一个地步，肉就什么发抖，皮皮尊呢，为什么会发抖呢？因为他知道他读了再读，这位神呢他是公义公平为宝座的神，有一天这位神也会审判我们的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。各位基督徒不要忘记，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的，当我们两脚一蹬回天家的时候就见真章了。所以鼓励大家好好的为自己的生活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好为自己的生活来经营，你只要敬畏神你就有智慧，因为一天都要什么交账，都会交账的。 你怎么啊过二十小时？上帝有一天我们在他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在基督台前都要交账。好，所以作者说我很惧怕，我的神是一个审判人的神。啊，他读了知道，他就肉就发抖。但接下来呢，我也怕第二个怕出现，怕你的什么？怕你。第一个是惧怕神直接，第二个呢，我怕什么？怕你的叛女。什么叫叛女呢？简单的就是审判的话语了。有一天我们都要被审判，不要忘记这句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对吗？人人都有什么一死嘛？那死后干嘛？必有审判。所以各位，我们都会遇到这一天的日子。这是圣经希伯来书讲的，人人都有审判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我们要交账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来知道好好的交账呢？第二个，要怕上帝的什么判你。那上帝怎么判断我们、审判我们？照他的什么话。所以每天要读神的话。简单来讲，十诫就好了。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们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上帝的话很简单，十诫第一诫就审判，就以这个为标准嘛。请我们心中有没有把神当 first number one 有吗？什么叫偶像？什么叫做偶像？弟兄姐妹，不是老妈妈才是偶像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偶像？就是一切比神更为重要的，那个都是偶像。一切比神更为重要的，那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了。也许你不是老妈妈的问题，你是爱孩子胜过于耶稣啊，你爱你的事业胜过于爱耶稣啊，你爱你自己胜过于爱耶稣啊，你爱你的娱乐胜过于爱耶稣啊，你爱你的运动，你爱你的 game 胜过爱耶稣啊。反正比一切比神更重要的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弟兄姐妹，第一届就是审判就开始了，所以还有二届、三届、四届嘛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十诫之后，我们要去遵循上帝的话。那你到审判的时候，你不害怕，因为你都在遵循上帝的话。阿们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懂得，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，好好读神的话，因为有一天要审判的是透过什么？他的话。所以我们要认真遵循上帝的话。各位，你要蒙福吗？蒙福的原则是十一奉献。已经到年底了，不要老是跟神说，每次都到年初跟你立志，那年底也没有。你去看看你十一奉献，不要老是空的，你要跟神认真。如果你要蒙福，你就要遵守上帝的昌盛的原则。阿们。抓住上帝的应许吧，你就看到你人生开始改变了。不要一天又过一天，好好遵循上帝的话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医治的人，要蒙健康的人，你记得要照上帝的话来遵循，你就健康会得医治了。因为神的话都是原则，那个原则你抓住，你可开始走向蒙福的道路。好，你看看113节到120节都在讲，我们要记得要成为一个看重神话语的人，你生命会很大的改变，你生命会走向昌盛蒙福的道路当中。我们看重神的话，神就看重我们，他因为你抓住他的应许并且遵守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个这一段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六段的地方，十六段是从121到了128，121到128，我们再来读这一段。一百二，请。
我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，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的好处，不容骄傲人欺压我。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思明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这是耶和华降法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，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金金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
阿们。好，这段话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所爱的仆人， 他有个特质就是看重神的话。各位，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仆人哦。过去我们是魔鬼撒旦的奴隶，后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2000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流了宝血，成我们得到救赎的这个确据。就透过承认他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，我们就完全脱离魔鬼撒旦的辖制，然后进到光明的国度，然后我们的身份得到改变，成为神宝贝的仆人。我们要服侍这位主人，因为他是救赎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常常说主耶稣，不要忘记 My Lord， 那个是主人的意思， My Lord 是主人的意思。所以你要称为说主耶稣，要多一个人叫主人耶稣。我们被救赎就是要服侍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。我活着最开心最伟大的呼召就是成为你的仆人，能够来服侍你。服侍主是一辈子最荣耀的身份。好，你看到一个荣耀的仆人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讨我们的主人喜悦？这边讲到仆人出现了3次。好，第一次呢，在122节的地方，求你为仆人什么做保。好，第二个呢，124节的地方有没有？他说什么呢？求你照你慈爱待你的仆人。好，第25节又出现，我是你的仆人。所以这焦点呢，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做好的仆人。我们做好的仆人，讨我们的主人喜悦啊。我们要讨主人喜悦，怎么办得到呢？好，这边讲到121节121的地方，我行过公义和公平和公义，把行过把它牵起来。原来这个主人最喜悦的，不是你懂了多少律法，懂了多少上帝的话，而是说主人说了有没有去做，主人说了有没有去行。你看这仆人讲出来，我行过嘛，他代表说什么？我很听从你的话呢。主人说一，我就不敢说二；主人说右边，我就不会跑到左边去；主人说我要去完成5000两，赚5000块，我去赚5000两。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嘛，我不会得到1000两，然后把它藏起来，那理由一多一堆啊，拖拉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离开自我找借口的方式的生活。我们很容易找理由啊，找借口啊。弟兄姐妹，开始改变，到了年底了，愿神帮助我们。我们跟神的对话的时候很简单，我行过，我完成。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话 finish， 我什么完成了。他对天父爸爸讲是认真的，天父爸爸要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虽然很痛苦，但是他最后顺服，然后呢跟天父说我完成了，把我灵魂交给你吧。愿神祝福我们，效法耶稣是最棒的仆人，上帝吩咐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好，你看这主人啊，这个仆人对主人说，我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什么欺压人。其实这种祷告是主耶稣的祷告了，他跟神讲说我行了公义跟什么公平，所以呢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求你为仆人什么做保。他的祷告，求你为你仆人什么做保。那么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做保呢？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保证人呢？什么样的保证人对我们来讲是最安稳的呢？这个作者说，求神为仆人什么做保。弟兄姐妹，代表我们人生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了。神肯不肯为各位做保啊？肯。好，做保的意思就是保证人，神为你保证，上帝为各位保证。这保证呢，使各位后面讲的使我得什么好处，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各位，什么好处都不在耶和华之外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好处都在神的应许当中，那谁可以帮我们保证呢？十字架的耶稣，他就是我们的主人。他在十字架流了宝血，打破律法所有的咒诅了。这句话告诉你说，你从现在开始不再是受咒诅的人，你是蒙福的人。耶稣的鞭伤使各位得医治，从现在开始要常常宣告，我是健健康康的人，我可以主享长寿，因为耶稣的鞭伤使我得医治，因着耶稣的刑罚使我得着平安。 所以我现在完全得以自由了，不会老是舔想到过去舔上日子，魔鬼撒旦不能再辖制我了，因为耶稣让我得完全的自由了。阿们。因着耶稣的贫穷我已经得到富足了，所以可以各有什么，可以过一个昌盛的日子，可以什么分给别人，不要向人家借，而且可以看到上帝祝福我的全家，无论在物质心里都满满的蒙福，我也不用再惧怕死亡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得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了。各位啊，这个都是十字架的真理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根基上，我们就看见我们人生开始改变过来了。你看这个人呢，他说，神你为我作保，神啊，我的好处呢不在你以外，你帮助我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不容骄傲人欺压我，因为我盼望你的什么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我眼睛失明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作者就是这个、跟神的关系，像主仆的关系，他跟神祷告说，我因为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好，那个盼望英文叫 looking for， 是什么呢？寻求。我不是是 hope 而已，我是一直在寻求啊。这个作者不是一直只是一个想法，一个愿望，一个期待，没有，他 looking for， 他一直在寻求。原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确保，要当到上帝和我们的、这个作保，使我们得到好处，你要常常什么 looking for， 要不断有个热切感在里面，有个迫切感，渴慕感，而且行动不断的 looking for， 寻求再寻求。感谢耶稣，耶稣说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代表我们要积极主动不断的祷告，上帝的应许就会临到我，上帝的应许，那公义的话临到我啊，你为我伸冤啊，这个就是穷寡妇的祷告，不是吗？我遇到一些这个冤屈的对头，常常就是来侵占我嘛，好不好？我要起来为我伸冤，不法的公义的不法的官也要为我伸冤，上帝是公义的官，要为各位伸冤，所以要 looking for， 要什么？积极起来祷告。你有什么不法不平吗？起来祷告，因为上帝是我们公义的官，他为各位来伸冤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就告诉大家，我的盼望你的救恩，你公义的话临到我的身上，我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寻找你的话语到一个地步，眼睛什么失明。为什么眼睛失明？因为泪汪汪嘛，很多不平的事情嘛，人对我这样子的这样的错误的对待嘛，侵占我嘛，我有很多的委屈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对焦一神，跟神来哭求，跟神来哭诉，求你来为我伸冤，你的话一来我就完全的翻转过来了。这个就是诗篇作者他祷告的情况，何等的迫切，泪汪汪到眼睛失明的意思，好像耶利米一样泪汪汪的祷告在祷告。好，接下来124节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带什么仆人，把它画起来。他的祷告还有一个就是，求你照你的慈爱来恩待你的仆人，将你律例什么教训我。你的爱临到仆人啊，我现在很痛苦，人们都撇弃我，看不起我，我很羞愧，怎么办呢？我向神祷告，你的爱临到你的仆人啊，早点用你的爱来充满我。好，你的爱是什么呢？好，接下来看到120节，将你的律例什么教训我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上帝的话跟爱是息息相关的，爱并不是一个感觉而已，爱是因为他说了你就得着了，你整个都活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主日很多人会来到台前，为了各样需要来，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仆人为各位来祷告呢？因为他要为你什么讲出上帝的话嘛。有时候你看到吗，一句话下来他就泪汪汪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透过这个人来服侍你啊，讲出上帝要对你讲的话，上帝的话一进来呢，他的心就得到安慰了。神的话跟神的爱是连接在一起的，神的话跟神的爱是不能分开的，神的话就是爱的语言。如果你需要被爱，请你记得要读神的话。阿们。你看到耶稣去找了彼得，彼得你爱我吗？彼得固执啊，到最后说，主啊你爱我，牧羊我的羊， 在对话当中，耶稣就来医治彼得了，用什么？用他的话。你看到吗？耶稣没有为他按手，祷告啊，有没有这个？还是拿什么东西给他？没有啊，耶稣只是用什么话？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爱，神的话本身就是爱。因此帮助我们，如果神很爱你的话，跟神的话多少有关系。越多神的话，你会越觉得神很爱我。每一天要大量读神的话，你如果缺少爱，你一直在渴望有人爱你的，好不好？改变过来，好好读神的话。神的话是你爱的很重要的确据，爱的根源是从神的话而来。好 ，OK， 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意思。他说：“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什么教训我。”好，接下来125节，他说：“我是你的仆人。”刚刚讲到仆人两次哦，我求你为你的仆人作保。在24节124慈爱什么待仆人，接下来125呢，他又讲一次：“我是你的什么仆人。”画起来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。这很重要的厘清，我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你是主人，我是你的什么仆人？请问耶稣是好主人还是坏主人？好的无比的主人，不是吗？既然是这么好的主人，他会为仆人负责？会。我今天跟随你，成为你的仆人，我相信我一辈子不会当乞丐的。我不用担心吃的喝的穿的住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人是好的主人。我们服侍主没有一个当乞丐的了，而且会被提升像王子公主一样的氛围。要有信心当仆人的，不要老是觉得好像老宅赶快 No， 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，你的主人是谁。万王之王而已啦，万主之主而已啦。你的主人不是郭台铭啊，你的主人高很多啦。阿们，不要小看你的主人啊，你要知道你主人多么伟大耶。今天你当了仆人，你就安稳啦，因为你主人是谁，你要搞清楚他是谁，会影响到我是谁啊。我竟然成为他的仆人，哇，不得了嘞！我不只是在白宫服侍的，哇，我是天国的仆人。阿们，心里面就开始有安全感进来，有能力进来，因为他是我的主人。My Lord， 我是你的仆人。好，接下来他的祷告：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什么悟性？好，悟性又出来就是 understanding 理解力。我们常常不能理解，好不好？愿神帮助我们读经打哈欠的，常常这种型的，你要多祷告，圣灵啊，开我的什么悟性啊 ，understanding， 阿们，不要老是睡不着就翻圣经让自己好睡啊，要理解力啊 ，understanding，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信心的书啊，如果没有信心是看不懂的。需要属灵的窍，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嘛，是不是？所看重律法的奇妙嘛，所以每一次读经要祷告，圣灵啊帮助我，求你来带领我，开启我心中的眼睛，使我读你的圣经叫做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话要解开啊，我就能够使愚人什么通达。我真的是愚啊，很蠢啊，看不懂啊，你要解开啊。阿们。要依靠圣灵，这个就是作者他的祷告。他说：“我是你仆人，求你赐给我什么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如果你不解开，我读不懂的，求你帮助我。不要把这本圣经当成人的话，是一本哲学书，是一个历史书，你读来读去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可是你有神的话语，有上帝的灵开启，你会发到哇，这本书是超自然的一本书。”是神大能的一本书，你读了我好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一个超正的上帝，他对我说话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一二六，他说这是耶和华降法的时候，因为人什么废弃你的律法， 把那时候 timing 画起来。原来作者祷告到这边，他讲到哇，原来这个时候是耶和华什么降法的日子来到了。什么叫降法呢？就是神要刑法的时候来到了，上帝会刑法哦。为什么上帝会刑法呢？上帝会审判呢？上帝会处罚呢？因为人废了你的什么律法。请问这严不严重啊？很严重啊。上帝的话语安定什么在天直到永远，一撇一画都不能什么加添，也不能废除，对不对？不能删除。甚至你读到了启示录，到最后就讲到说，这些预言所讲的话哦，千万不要什么删除啊，或者加添，不然自我咒诅。哎，神说你把它删掉看看，你会名字哦，会从什么生命树跟神的圣神当中全部删除啊。所以神的话真的是安定在天，影响到我们永恒的去处哦，影响到我们可不可以接近生命树的这样的结果哦。所以神帮助我们看重上帝的话。作者读到这说哇，为什么神要想法？因为异端会把神的话加添或什么删除，神肯定会审判这样的人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六十六卷书在这里面已经完整了，多出来的少了都肯定是异端会自我咒诅。如果你的信仰当中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信仰，特别那些异端邪说，你要记得多出来的或少的肯定是会自我咒诅，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。讲明白吗？啊，这多了一本书叫做摩门经哦，这个肯定是异端，这样知道吗？或是少了，我们现在是新约嘛，所以旧约不用再读了，要小心啊。耶和华见证人嘛，就出来了，也要他否定耶稣的神性，都要知道这些。所以我们读经呢，帮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何等的重要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每一卷书都是完整的，其他的启示多出来的或是少的要小心，那个 都是从异端邪说来的。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因为他的律法已经完整的完全的。好，接下来有两个 because 出现，127跟128，英文呢出现两次，但中文呢就出现一次。但是你看一下来，其实它是跟126 127 128是有关系的。他说在降法的日子的时候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啊，因为人啊，这个废了上帝的话，废了上帝的话，这罪是非常严重的事，上帝一定会刑罚，上帝一定会审判。好，你看到作者呢就讲说，因为刑罚来到了，人废到你的律法，人会受到审判，所以嘛，才讲出理由嘛。那理由是讲到 because 两次，所以我爱慕的你什么命令？为什么爱慕你的命令呢？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啊这个什么废掉你的律法，我爱你的律法，你的律法呢就是主人讲的话一定会实现，上帝的话成为我的中保，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好处，上帝的话成为我的救恩，上帝的话成为我的慈爱，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公义。一路上你读下来都是跟神的话有关系。别人要毁掉上帝的话，我却什么尊重看重爱戴上帝的话。他就宣告出来，所以我爱你的什么命令，好，胜过什么金金，更胜过什么金金、哦、这两个很像的音，但是主要的是说那个更加的什么贵重啊，更加的宝贝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黄金放在你旁边跟上帝的话，你会选择什么呢？就这个意思嘛。 OK， 如果黄金然后呢又金金，然后呢旁边呢六十六卷书，你会选哪一个？你说牧师我都要啊。OK， 你蛮有智慧的。但是作者讲说，说我爱你的命令胜过爱什么黄金啊、白金啊、钻石啊，胜过。我已经知道这个比任何都重要，因为这些都带不走。就你的话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生命的救赎，你的话比这些都更为重要。只要我顺服主人，上帝会给我黄金吗？上帝会给我金金吗？让我不缺乏吃穿吗？会的，不用担心，上帝会供应所有的一切， 因为你得着上帝的话胜过这一切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讲到这边就知道耶稣讲的话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真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因为你遵守耶稣没讲的一句话。好，最后来第二个128节的第二个because 他说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一切把它画起来。原来上帝的话，所有一切的训词，就一切的教导，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，我把它应用在万事上。万事上是什么？在一切的事上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婚姻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健康啊，你的长寿，或者你的事业，你的企业，不管在什么事上，一切的事上，我要把你的教导，你的话语应用在所有一切我的生活当中。我把你的话语当成什么呢？他说把万事上我都把你话语以为正直。其实这个正直英文是讲 right 这个字。什么叫 right？ Right 就是 right， 就是 correct， 是对的意思。原来上帝所有的话对我来讲都是对的，上帝的话对我来讲都是是的，上帝对我来讲都是正确的，都是标准啊。这个时代混乱原因就是没有神的话成为标准 right correct。 上帝的话是不是成为我们人生的标准啊，准神啊，对错分明的那个这个指示呢？愿神帮助我们。这个是作者，他说万事上我都以神的话为正确的标准啊，是对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一次，我却恨恶一切的什么假道。刚刚讲到他爱神的话胜过黄金嘛，那这边讲到什么？我恨嘛，有没有？爱恨什么分明？爱恨就分明出来了。原来我爱主人所爱的，我恨主人所恨的，我爱耶稣所爱的，我恨耶稣所恨的。阿们。这个就是作者他读到现在给我们讲的。我们生命当中有爱有恨吗？有。我记得我们要恨神所恨的那些罪恶，但是我们爱神所爱的神的话语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他讲到最后，我却恨一切的假道。那个恨什么？就是一切的假道。那个假道就是虚谎的道，或者呢是一个错误的道路。我是恨恶这些道路，我要走向正确的道路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两段15跟16这两段的这个经文呢，告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焦点，就是看重上帝的话。特别我们成为神的仆人，更是要看重神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主人是良善的主人，他讲的话安定在天，他讲的话让我们生命呢能够丰盛有确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坐在宝座上已经对我们说话。今天早上是美好的早上，因为你将你的玛纳从天上降下来，以致我们开始要读你的话语，我们要走在你的话语当中。祝福我们以下时间，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，你的话语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透过感恩，透过赞美，透过敬拜，透过献祭来到你面前。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，我们都有你的话从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要更有信心，就是因为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里面，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离开心怀恶意的情况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一心一意跟随耶稣的门徒，也帮助我们信心不断的大增。不管环境如何，我们不凭眼见，不凭感觉，我们单单抓住上帝的话。即使困难的环境当中，眼睛没有看见，却去手中没有任何的把握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靠着耶稣一定可以渡到对岸去的，帮助我们信心是有根有基的。祝福你的教会成为刚强的教会，信心满满的教会，被圣灵充满的教会，被神的十字架的大这真理光照的教会，所以我们是有根有基的教会，跟着这个世代 拜跟异端是不妥协的教会，让我们走向智慧的道路，聪明的道路。愿神祝福各位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开声的祷告，来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主，主啊，谢谢慈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的话语能够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存活。我们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早晨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